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普京和习近平友谊已经到上限，美国情报曝光实情。疫情溯源法案通过后，霍利写信给习近平，美印签署备忘录，强化半导体合作。美国国会新法案要求将中共剔除出荷里活。拜登九号调侃话，川普亦可能是未来总统。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全球各国都将焦点转向北京，因为如果中共政府决定军事参与俄乌战争，支援俄罗斯的话，这样确实会将全球政治紧张局面推向一个更加恶劣的层面。近日海外媒体引述专家的观点，认为普京和习近平宣称的友谊无上限已经到了上限，而且对俄罗斯不利。同时美国情报总监更披露，中俄之间其实是各有算计，但都会以抗衡美国为先。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近日法国《世界报》评论员西尔维考夫曼发表专栏文章，表示现在北京在玩模糊策略，但是一旦北京决定军事帮助普京的话，这个将会导致局势升级。据悉今年2月份美国公开披露北京准备向莫斯科运送武器，美国的欧洲盟友亦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北京发出了警告。对此，考夫曼表示，华盛顿的策略是先发制人地披露他们拥有的情报来破坏一切。文章还提到，考夫曼认为中共官员是所有的机会能利用的都利用，但是专家在对中共官员的言行进行仔细分析后发现，在战争开始前的3个星期，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宣布中俄友谊无上限，但是实际上已经触碰到上限，而且不利于莫斯科。不过在军事行动不利的情况下放弃俄罗斯这个战略伙伴，这个对北京来说是不得的，因为普京和习近平的一个共同点是痛恨美国。至于俄罗斯一年来遭遇的军事和外交挫折，大大加剧了中俄关系的不对称性，但这个对北京有利。此外，考夫曼还指出，北京同时试图和欧洲国家重新建立联系，希望藉此一箭双雕，既振兴经济，同时亦都分裂西方阵营。对此，时评人秦鹏向本台记者表示，
中俄两国关系一直是相互利用。一年多前，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做出了两国关系无上限的承诺，但是一年的战争下来，中共的这些假设彻底的破产，继续和俄罗斯完全捆绑到一起，会让中共在世界，特别是在欧洲失去信任和影响力，两国关系发展到了顶端，要下降了。但是对中共来说，这种合作关系的下降只是适度的调整，不是完全的放弃。因为他的考量是俄罗斯被削弱对他是有利的，会让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共，从而获取更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俄罗斯的过度衰弱对他是不利的，会让世界更加集中力量来围堵中共，所以他还是决定要帮着俄罗斯，包括在一些关键物资和武器上要给俄罗斯一定的这种支持。同时双方还要在一起去避免战火迅速的平息，要以拖代变，希望获取更大的利益。
无独有偶，近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利尔·海恩斯就中俄关系亦都公开表示，虽然中俄关系在持续深化，但他们不会好像美国和北约这样成为盟友， 中俄之间其实是各有算计，但是他们都会以抗衡美国为先。此外，美国国会研究处近日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的决策者和国会议员担心北京和莫斯科结成事实上的联盟，并试图在全球增加影响力。但是报告指出，中俄关系并没有构成军事联盟，而是基于反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共同理念之上。中俄之间并没有具有约束力的立场和政策协调。目前中俄之间的合作的确在加强，但双方都没有办法克服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的战略不信任。对此，资深媒体人彭中评论表示，
中共就是一条变色龙，在国际事务中怎样对他有利，怎样实现他扩张和称霸的野心，他就会不断的变变变。中俄友谊无上限也是一样，在去年2月4号宣布友谊无上限，但俄乌战争开始后不断的让人清楚的看到是有上限的。玩一下欧盟，德国领导人承诺的不向莫斯科提供武器和军事帮助的部分，就说明中俄关系是有上限的。表面上看，他在俄乌战的中立是亲俄的中立，中共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帮助俄罗斯，实际上与俄合作是为了试图挑战美国，实现中共称霸的野心。
两会期间，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写信给习近平，要求北京政府澄清疫情的起源。在这个之前，霍利牵头发起了一份解密病毒起源信息的法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目前已经送达拜登的办公台。请看报道。
星期五，霍利在推特上分享了他写给习近平的信。他在信中表示，在法案推行期间，中共官员擅自联系他的办公室，试图向他施压，还要求他撤回这个法案。他表示，中共对这项调查疫情起源的法案非常不满。这个星期的较早时候，有官员写信给我的办公室，要求我放弃他。我想我会向习主席介绍法案的最新进展。他在星期五给习近平的信中强调，他知道北京对这项法案非常感兴趣，但这个法案将会很快成为法律，除非北京能够说服白宫选择否决他。霍利呼吁北京应该在国际社会展示诚实的态度，配合调查疫情的来源。在这个之前，中共政府在星期三发出信函，批评霍利的解密法案，并声称其为政治操纵。在3月9号，霍利对福克斯新闻说，他将中方的愤怒信件视为鼓励的标志。当北京对一项提议如此不满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走啱了这条路。美国人民应该知道疫情的起源的真相，中方必须承担责任。
10号，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印度商工部长戈雅会面，双方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在美印商业对话的框架下建立半导体供应链和创新伙伴关系。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这一次雷蒙多是在10间美国公司执行长的陪同下，扑印度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并在3月10号会晤了印度贸易部长，讨论了两国投资协调的问题，并讨论刺激私人投资的政策。据悉，两国签署了这份备忘录的目的是在美印两国政府之间建立半导体供应链弹性和多样化的合作机制，利用两国的互补优势促进商业机会，发展半导体创新生态系统。对此，雷蒙多表示，两国将共同规划半导体供应链，并确立合资企业和技术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事实上，印度总理莫迪政府正在寻求100亿美元的晶片和显示器生产激励计划， 希望吸引更多的大笔投资，令印度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参与者。去年，印度提高对新半导体设施的财政支持，提供厂商投资项目的成本高达 50%， 并表示将会取消显示器制造的最大投资上限，以促进当地生产。
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最近重新提出一项法案，目的是禁止荷里活和中国共产党合作。这项法案的发起者众议员马克·格林表示，他已经重新引入阻止共产政权参与进行编辑法案，目的是防止荷里活继续遵照北京的审查制度行事。请看报道。
格林说，自从我在第117届国会上提出屏幕法案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审查力度。我们不能够让中共将我们的电影业变成了他的宣传机器。格林赞扬派拉蒙影业不顾中共的审查要求，在电影《壮志凌魂》《特立独行》使用了台湾国旗等画面。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提名，是2022年票房最高的国产电影。他说，国会需要鼓励更多的荷里活电影公司采取反对共产中国的立场。如果法案得到实施，同北京政府合拍电影的美国公司将不会获得来自美国政府的补助。此外，接受美国国务院制作援助的电影公司必须向国会报告过去曾经被中共大量剪辑过的电影，而荷里活电影公司亦必须提供一份书面协议，声明在获得美国国务院的技术援助或者资产之前，他们不会遵从中共的任何要求审查他们的电影。
80岁的拜登已经是美国最年长的总统，政界预计他将继续参加明年的选举。在3月10日，美国媒体报道，拜登在费城发表讲话，强调他发布了年度预算提案的内容。他说自己已经在政界逗留足够长了。他还对观众表示，前总统川普是可能的未来总统。请看报道。
根据纽约邮报的说法，拜登在竞选活动中提到他和前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对抗。他称，我和前总统特朗普有一场较量，或者他是未来的总统。随后又称，这个是对他的支持者开的玩笑。报道指出，目前特朗普仍然拥有巨大的民众支持和明星效应。最近的四项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在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拜登尚未正式宣布2024年的竞选活动，但是他已经表示他会这样做。目前他在党内唯一的主要对手是作家玛丽安·威廉姆森。纽约邮报认为，拜登在演讲中似乎是在度为了可能的同特朗普的竞争做准备。他说自己针对富人税的计划将能够实现财富平等。一些英文媒体预计，这一笔白宫法案是没办法通过美国国会，但是很明显，这个法案是白宫目前的优先事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蓬佩奥说，中共比纳粹的威胁更大。为面子，北京对麦卡锡访台提变通方案。韩国艺人私密影片外泄，中国产摄像头惹祸。防止出逃，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被迫交出护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 习近平在礼拜五获得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在这个背景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中共是比纳粹更大的威胁，台湾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美国国内问题。蓬佩奥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我认为习近平他的全球霸权目标已经显露无遗，而且他已经开始为此努力。美国过去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交往，中国政府将开始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行事。但他们今天不单止没这样做，还对美国进行全面渗透。蓬佩奥还表示，习近平现在基本上已经宣布成为终身主席，并且有很大的空间去做他打算做的事，包括将台湾纳入中国的政治版图。关于台湾问题，蓬佩奥说，我觉得如果能够邀请蔡英文总统来华盛顿访问会更好。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做很多事，我花了太长时间才在国务院作出取消台湾交往准则的决定。我很遗憾我没有在卸任的一年前就这样做。我们有一整套彼此的谅解，但现状不是被我们，而是被习近平废除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没有做到的是对中共说，你看，是你破坏了约定，所以为了公平，我们亦应该回到原点，运用我们手里的系统、能力和工具来重建双方的关系。我们应该要讲得非常清楚，台湾是独立的国家，而现在这种模糊的地位真的很危险，不单止对他们，对他们的邻国和对美国也是这样。蓬佩奥强调说，我认为台湾不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美国国内问题。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台积电半导体制造的晶片产品，这个也是习近平努力想要夺回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台湾对世界其他地区也很重要，如果台积电不再能够将它的半导体晶片运送到美国，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国有很多商业问题，亦有国家安全系统的问题，所以不能够让这种情况发生。美国亦有能力吓阻习近平，我们只是需要对准目标执行。关于中共间谍气球事件，蓬佩奥说，拜登总统并不明白当这个气球飞越美国时，全世界会怎样看。全世界看到美国允许中共侵犯我们的主权，而且时间长达五日，而他却什么都没有做，咁当然系巨大嘅错误。佢补充讲，北京系测试我哋嘅防空系统，测试我哋嘅政治同媒体对呢一件事嘅反应。而呢一切，我相信都喺习近平嘅计算之中。如果佢睇到拜登总统原来系咁样嘅反应，恐怕佢会认为呢一个系绿灯，可以继续咁样嘅侵犯行为。记者喺采访中提到，蓬佩奥将中共喺新疆嘅种族灭绝同当年纳粹大屠杀相比。蓬佩奥说，两者非常不同，我没有直接将两者相比，虽然在新疆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和感觉上的确好像纳粹德国大量人民曾经遭受的待遇一样，但在某些方面又有根本的不同。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共对全世界而言是更大的威胁。记者还提到，蓬佩奥在卸任后被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政府制裁，甚至还成为伊朗暗杀计划的目标。蓬佩奥说，我认为这些政权对我实施的制裁最重要的不是针对我，他们是在向我的继任者和美国政府的其他人发出信号。我认为他们想说的是，如果你们都做蓬佩奥所做的事，你们就会受到制裁。有很多人从中国赚了很多钱，他们现在也在美国政府服务。我认为这些政权也在通过制裁我向他们发出信息，不要做蓬佩奥所做的事，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当你离开政府，你将无法好像以前这样谋生。所以我认为这个先是他们通过制裁我想最凸显的信息。蓬佩奥在采访的最后强调，我爱中国人民，他们是好人，他们想照顾家人，他们想过自己的生活，他们希望他们的小孩有更多的机会，但是他们却被中国共产党压垮了。我祈祷中国共产党有一日再也不能够对自己的人民这样做，中国人民能够得到一个代表他们的政府，尊重他们，并且以他们值得被对待的方式获得照顾。 我昨晚看到一些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六七年里面，中国的出生率下降了40%。想想中国父母为什么决定不生养后代，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养家糊口。这些数字是中国领导层的一个污点，证明人民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我希望美国能够起到作用，帮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而这个结果也将会使美国变得更好，使美国人民生活得更好。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无奈前提出访台计划后，引起美中台三方紧密关注。据香港南华早报十号深夜报道，中方最近提出一套变通方案，一旦麦卡锡访台，希望邀请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北京。南华早报引述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北京当局曾经透过非正式管道暗示，如果要避免北京因美国众议院议长访台而有过激反应，可采用1997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访台时副总统戈尔几乎同一时间访问北京的模式，亦就是当麦卡锡访台时副总统贺锦丽要现身北京。报道称此举让重视层级的中共不至于因麦卡锡访台而颜面无光，同时亦可以向国内强硬派宣称中方得到了美方的尊重和更高层级的来访。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表示，已经有多名中国友人向他提出这些建议。史丁生中心中国计划项目主任孙允就表示，中方的这个建议已经传达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但华盛顿专家对这一建议的看法不一致。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研究主任葛莱尔认为，中方这一次提出的模式显然是更具建设性的反应，但问题在于拜登和何锦丽是否愿意配合中方的剧本。拜登虽然有意改善美中关系，但他更想在明年连任，恐怕不愿意为了派何锦丽访问中国而付出政治代价。亦有分析指出，就算拜登同意，何锦丽亦不见得会点头。一名前国务院官员认为，何锦丽恐怕不愿意做麦卡锡的陪衬，麦卡锡能够因为访台而享誉政坛，但何锦丽却会因向中国示好而招致骂名。报道中亦讲，何锦丽如果真的同意出访，搞不好会趁机敲打中共，而这个绝对不是北京愿意看到的。近日韩国一家整形医院患者监控影片被泄露，自多名著名韩国艺人的相关影片在中国色情网站非法传播，该院所用的摄像头都是中国海康威视的产品。2月24号至28号，首尔江南的一家著名整容医院的三处至少有31个影片被泄露，包括手术室、皮肤管理室和更衣室，这些都是设置在医院天花板的 IP 摄像头拍摄的。 IP 摄像头可以连接有线无线网络，可以实时发送影像或远程监控，只要连接网络就可以确认影像，因此安全性非常差。据韩国警方3月7号表示，影片中拍摄到的受害者有几十人，其中包括韩国著名艺人，影片中甚至包括了患者换衣服的场景。警方计划对影片进行取证，并对外部黑客及内部泄露等各种可能性进行调查。目前韩国广播通讯审议委员会已经删除了发布该影片在韩国网站上的帖，但相关影片依然在中国的色情网站等地方传播。这家整容医院已经被确认安装的监控摄像头存在安全问题，是中国企业海康威视的产品。中国产监控摄像头初期设定的密码较简单，很容易被黑客攻入。据韩媒报道，在韩国国内中国产 IP 摄像头的占有率约为 80%。 韩国安保企业 SK Shielders 曾在去年12月在2023年安全威胁展望中警告说，中国黑客开发了多种 IP 摄像头黑客工具，以使用脆弱密码的设备为目标，韩国是主要对象。 目前包括海康威视在内的中国产监控摄像头已经因安全问题被多个国家禁止使用。俄乌战持续之际，俄罗斯官员和国有企业员工被要求交出他们的护照，以防止他们逃离本国。根据当前时间杂志和斯沃博达电台最近的调查，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机构、国有公司和国营企业的很多员工基本上无法出行，一些人直接被要求交出他们的外国护照。在某些情况下，联邦安全局官员威胁这些人，说如果拒绝交出他们的外国护照，他们的护照可能会被以某种方式取消，咁样佢哋就无法用呢一本护照到国外旅行。据称，发生呢种情况嘅原因系俄罗斯议会几名议员喺社交媒体上发布咗佢哋一月份喺墨西哥同迪拜度假嘅相片。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呢项调查发现，对与政府有关系嘅俄罗斯人嘅旅行限制可能因人而异，因职位而异。那些与克里姆林宫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能够辞去职务以保留他们的护照。对于政治上不太重要的人来说，获得前往俄罗斯盟国的许可是可能的。俄罗斯法律允许对国有公司的官员和雇员进行旅行限制，如果他们接触到国家机密，就没收其外国护照。此外，军事和非军事人员、现任和前任联邦安全局官员在退休后五年内可能会被限制旅行。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在很多西方国家呢都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的，很多都是可以说是精英人才来的。中国对这些精英学子呢就肯定会有很严厉的控制的。特别呢对于一些是拿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而去外国留学的学生而言呢，对他们来说呢，忠于政府呢是头号大事来的。原来呢就是有一份呢认同紧箍咒，有一个有非常严厉的限制性的协议呢，是要他们一定要俯首听命于中共政府的。而这种协议呢就违反了譬如德国，德国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的，就违反了德国的一些他们的宪法、基本法所确保这个学术自由的原则的。这个德国之声和一个机构叫做 Corrective， 叫做这个亦做这个调查报道平台呢，就联合就做了一个研究调查的，就将这个现状就揭示了出来的。其实中国和德国之间就很遥远，7000多公里的。但是不要想着在德国 的中国留学生呢就可以很自由，原来不是，中共政府对他们的掌控都是非常之严格的。就是特别那些得到中国的奖学金的学生的。叶晚峰不如跟大家讲一讲究竟中共政府怎样控制这一群拿到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呢？
拿到中国的奖学金的留学生呢就必须事先是要签一份协议了，承诺呢就不得从事有损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活动。他们有义务呢就经常向中国大使馆汇报情况。汇报什么情况？第一就是学习情况，第二就是什么资讯或者有什么情报这个大使馆中意的，你就要向他汇报了。违反者呢可能是会遭到这个处罚的。现在在德国呢大概有30多间大学呢是接纳这个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协委员会，简称是 CSC 的这个奖学获得这个奖学金的学生的。 咁其中部分咧院校咧，甚至咧同呢個剛才講嗰個中國留學基金委員會啦，大概個簡化嘅名啊，又建立咗正式嘅夥伴關係添。咁啊，即係話咧，大家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噶啦。咁啊，嗱，據呢個德國之星同埋呢個調查報導平台咧，就係獲得到呢、這個這個咁嘅中國留學生協會啊，喺不同年份同埋針對不同國家，但係內容咧極為之相似嘅協議書噶。其中有一份咧，最近嘅咧就係一個喺2021年啊，一位咧喺呢個德國讀呢個博士嘅博士生所簽嘅一份呢個咁嘅協議。咁啊，協議咧一共九頁咁多噶嚇。咁啊，核心嘅內容咧就係、是首先啊，對政府宣誓絕對忠誠啦，因為我哋收咗你去個錢嘛，一定要對佢忠誠啦。咁啊，仲有咧，獲得獎學金嘅學生咧，係喺有義務咧，係樹立為國家服務同埋回國服務嘅呢個責任感同埋使命感嘅。所以收到錢學成咪一定要回國服務噶。咁啊，簽署咗簽署人咧，即係嗰個獲得獎學金嘅留學生咧，要保證啦。不從事有損國家利益和安全的活動。協議還規定這個獲得獎學金的學生是自覺維護祖國的榮譽的。還有留學期間應該服從這個中領館或者中國大使館的指導和管理，即受他們控制，受他們差使。就具體規定而言咧，就好似頭先講嗰位博士生啦，咁去到德國之後咧，十日之內啊就要向呢個中國個領事館係報到噶，並且咧係保持呢個聯繫嘅。咁佢仲有義務咧，定期咧向呢個領館咧，或者係同埋佢嘅國內嘅推薦嘅單位，譬如去個某個大學啦，推薦去獲得呢、這個獎學金㗎，咁匯報學習嘅進展情況，呢、這個都算合理啦。但係咧就要填寫一份咧情況報告表喎。呢、這個情況報告表咧，其實咧就係、是、收集第三方嘅信息嘅個表格嚟㗎。
佢講嘅第三方係指乜嘢咧？
主要咧就係、是、向呢個領館啦，就係、是、打小報告啦，睇睇邊個學生啊，即係佢哋互相監視嘅學生與學生之間嚇，
即係中國留學生就互相監視。
咁啊做咗邊個做咗啲乜嘢唔啱規矩嘅，或者邊個做啲嘢唔好嘅，咁啊要同呢、這個領館啊報到呢、這個報告啦。或者有啲領館需要咩嘢資訊，譬如佢當然啦，所有對嗰啲高科技嘅資訊啊，領館係非常之有興趣獲得啦。咁如果攞到嘅、睇到嘅，咁亦都要交俾佢咯，係嘛？
咁呢啲會唔會違反呢個知識產權嘅原則啊？
這個肯定係會違反噶啦。不過中國嘅領館啊，不停即係已經係公開秘密啦，就要嗰啲留學生去攝取嘅西方大學嘅所有嘅先進嘅科技嘅資訊噶，
因為呢啲精英可能喺學術方面咧，有好多佢哋接觸到啲比較敏感嘅高科技啊嗰啲咁嘅資訊，
特別係博士生或者嚇
嚇，咁佢哋如果冇遵守呢一個知識產權原則嘅話，咁即係偷人哋嘅嘢俾回歸祖國，
咁呢個就係公開嘅做法啦，係咪？咁啊，獎學金咧，唔係呢個獲得獎學金學生翻到中國咧，咁啊，仲要咧就係服務祖國兩年噶，咁樣先至係算係完全履行佢嘅職責噶。咁但係有一樣好怪嘅咧，就係咧呢個簽嗰陣時咧，有一個獲得獎學金嘅人咧，就係要提供兩名咧就係公民作為呢個保證人嘅喎。咁喺呢個獎學金資助嘅期間內咧。這個保證人要長期居住在中國國內，不可以離開中國，即是可以出去旅行，但時間不可以超過三個月。如果這個學生獲得獎學金的學生違反協議的規定，這個保證人就當黑了，就要承擔連帶的責任了。
哇，即
是
上身
的，
這個保證人不是就這樣簽個紙就算
了，不是開玩笑的。這些情況一般包括什麼呢？就冇正當嘅理由咧，未完成呢個學業，即係個學生嚇，嗰、那個讀下唔讀， 或者咧未經許可咧單方就終止咗協議，呢、這個你就罪名啊就嚴重得多啦，係嘛？所以呢啲咁情況咧，就係、是、個擔保人都會上身噶啦。咁咧仲有咧就係、是。在咁情況發生的時候咧，咁咧呢個學生咧就首先就退還呢個獎學金啦，仲有咧就支付一筆啊違約金嘅喎，要罰款嘅喎嚇。咁、啊、按照規定啦，就係而家四年資助金額咧大概560,000人民幣，即係大概80,000美金左右啦。咁啊要回水啦嚇。
嗯，哇，咁即係都好苛刻嘅條件嚟嘅喎嚇，有個保擔保人要兩個添，唔係一個喎。
係啊，
咁即係做得擔保人嘅，通常都係可能係父母啊，或者啲好親嘅親朋、啊，
一定要上身嘅嚇、啊嗯嗯，所以咧就咁啦。咁咧嗱，睇下呢個咁嘅協議嘅內容咧，其實咧就係顯好突顯咗中國共產黨嗰種控制嘅慾望啦嚇、啊，樣樣都要控制住，連嗰啲出國留學嘅學生咧，佢都一樣要完完全全控制喺佢掌握之中嘅。而且咧，仲有就係、是、呢個協議裏邊咧，亦都睇到啦，就係、是、一個好強烈嘅動員嘅號召啦。咁啊，需要大佢係嗰啲大學生咧，如果啊國家出現不利嘅情況嗰陣時候咧，就要出嚟啦，加入咧，仲並以即係要介入呢啲咁嘅情況。通常係指咩咧？譬如當啲中共嘅領導人、高層領導人去外國訪問嗰時候咧，肯定咧係招來好多風雨噶。譬如啊，呢個新疆嘅群眾啦，而家係多咗咩？仲有西藏啦、新疆啦，仲有法輪功啦、民運人士啦，都一定會係去到去出沒嘅地方咧，係抗議噶。喺咁樣情況嘅時候咧。肯定咧喺呢一群咁樣抗議人士附近咧，或者係對面咧，就會出現一大扎嘅中國年輕人，佢就係嗰啲嘅留學生啦。咁呢啲人咧都係受到呢、這個當然啦，受到領館嘅控制噶。喺咁樣情況咧，就擁曬佢出嚟咧，就嚟撐翻呢個中共嘅場嘅啊！佢哋
好多時見到啦，佢哋喺度咧就喺度猛咁撥中國旗啊，喺度
喺度猛咁叫口號噶嚇。咁、樣情況好啦。咁咧就係、喺啲合約裏邊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損害國家利益咧，被視為咧最嚴重嘅違約行為啦。咁啊，呢一項咧，甚至喺排喺咧就係行呢個罪罪犯罪嘅行為之前嘅，即係你比呢個殺人放火咧更加嚴重嘅嚇。
哇！咁好犀利喎，即係話你冇維護國家利益咧，就真係比起你個罪仲重過你
殺
人喎。
放火嘅係啊。不過咧，究竟點樣先定義為呢個損害中國利益嘅行為咧？咁合約度模模糊糊咧，就冇講清楚嘅。咁點樣？如果真係犯咗，又會點樣處罰咧？亦都係模模糊糊啊，冇講得好清楚噶。
哇！咁咪真係好似香港個安法咁喎。
係啦。
即係話咧，你點樣先要損害國家利益咧？咁真係點樣先？幾時可以踩到？幾時會踩到紅線？自己都唔知嘅喎。
係啊。
同埋有啲咩後果係咪真係好嚴重咧？咁都唔知嘅喎，
樣樣都唔，所以咧佢係好容易咧，俾佢咧就告你入，即係可以咧將你定罪嘅嚇。咁所以咧好多啲大學生咧，即係留學生都非常之擔心噶。咁啊呢啲咁嘅人啊，就喺國外咧，亦都並不自由噶，而且咧係繼續咧係受到呢個共產黨嘅監控嘅嚇。佢哋舉咗個例子啦，一名咧就係亦都係年青人啦，就係大留學生啦，咁簽咗呢個協議噶，咁啊佢就同呢個調查報告平台咧就講述咗佢自己嘅恐懼噶，佢話佢自己絕對唔敢咧喺德國咧參加任何嘅示威活動噶，特別係當然係反共嗰啲示威活動啦，佢一定唔會參加噶，
可能附近嘅地區都唔會有出現啊，係咪啊？
因為如果被中領館知道咧，個佢哋嘅反應係非常之嚴厲噶，可能真係趯佢翻鄉下噶嚇。咁咧仲講述咗自己嘅經歷啦，有一次咧就翻中國啦，咁喺機場咧就被扣留啦，就審問啦，就好嗰啲人就問佢啦，你識唔識呢個人啊？呢個人做過啲乜嘢？你知唔知？咁啊，佢就回答佢啲人佢都識嘅，佢話呢個我都識，個個都識，但係咧佢哋做乜嘢？我確係唔知喎，係嘛啊？在其他接受的訪問人士裏面，有五個中國學生都在談話中同樣流露， 對於中國政府監控嗰種恐懼，所以人人都係生活喺恐懼之中嘅。
其實即係呢個就係嗰個互相監控嗰個作用。佢要你睇其他人，要你俾佢哋嘅資料。如果你唔知咧，咁即係你時時都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生活咧，其實真係都好疲累
嘅。係啊，個個都好驚俾人告發㗎嚇、好啦，咁啊，根據呢個中國留學基金協會的秘書長講咧嚇，喺過去五年咧，佢哋一定派出咗佢咧124,000名獎學金的學生噶，都唔少，每年20,000+噶嚇。咁啊，呢位秘書長叫做曾建學啊，咁佢喺去年十二月曾經咁樣講過噶，為咗確保啊呢項國家嘅獎學金項目嘅成功。首先呢就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
哇，這些用詞真的很特別的武裝頭腦，其實真的是跟你洗腦，
他即是說沒有自己裝頭，武裝個腦在頭裡面，武裝頭腦。
他武其實就是武器的武，武裝頭腦即是要
武腦的，這些人就是被人洗腦到武腦的了。所以這樣的秘書長的管理之下呢，那些留學生的處境呢都是非常困難的了、完全沒有了自由這件事的。
咁即係一個留學生喺外國，譬如德國咁，受到咁多嘅管控啊，事先要受洗腦啊咁。其實德國政府啊，知道啦，而家知道啦嚇、究竟佢哋有咩反應咧？
咁啊，德國之星訪問過嘅好多大學嘅大學咧，就話佢哋唔知道咧，學生咧係需要簽呢一份協議嘅。不過咧，佢哋知道咧。就是中國政府對個大學生的意識形態的控制是非常之嚴格的。德國聯邦議院教育研究委員會的主席蓋林就認為中國留學基金委員會的協議其實是侵犯了德國的基本法，即是德國的憲法所確保的學術自由。對於他認為這個要做這個獨立的研究的工作呢，是一定需要好奇心、自由的精神和創作能力的。如果是要對一黨專政和愛國思想的強制效忠，那麼就根據他的認識呢，就是沒有辦法做到真正的科研的工作的。那麼另外呢，很多教授就說了，中國學生對於告發呢和這個監視呢感到非常恐懼，剛才我都提過了。根據德國的安全部門呢，也都是觀察到中國學生是被強制服從這個忠於國家的，就是特別 是領取這個獎學金的學生，他們大家彼此之間 是需要互相監視的。其實咧，呢個今年年初以嚟咧，瑞典啊、丹麥同埋挪威咧，都有發現到中國留學生基金呢、這個咩留學生基金會嘅呢份咁嘅有問題嘅協議嘅報導噶。咁所以咧，有啲大學已經作出回應啦，終止咗同呢個中共嘅呢個留學基金會嘅合作。
好啦，嗱，我哋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蹤另外嘅一條新聞，係關於中美關係嘅，千祈唔好錯過。我哋喺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聞追蹤。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嗱，呢个环节就同大家追踪一下美中关系究竟系差到咩程度啦。嗱，咁啊，中国嘅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咧，啱啱喺琴日3月7日咧，就喺佢第一次举行嘅两会记者会上咧，就直接指咧话美国对中国嘅认知同埋定位咧系出现咗严重嘅偏差嘅。咁啊，美中關係係有脱軌嘅風險添。 嗱，咁啊，在此之前咧，中國國家主席啊習近平咧，亦都好罕見咁直接點名美國咧打壓中國嘅，因為好多時咧，佢哋都會用有啲國家唔會直接點名美國，但係今次咧係直接點名美國嘅。咁啊，有分析人士指出咧，佢話習近平同埋秦剛直接點名美國咧，其實就預示住咧美中關係喺短期同埋中期咧就將持續惡化嘅，而且冇任何嘅力量咧係可以打破。呢一種嘅惡性循環，嗱咁啊，究竟阿秦剛喺琴日嘅記者會上講咗啲乜嘢咧？葉萬峰，
咁啊，秦剛喺記者會上咧就講到一個中美關係嘅時候就咁講嘅，美國對華嘅認知咧同定位出現咗嚴重嘅偏差，就將中國當成最主要嘅對手同最大嘅地緣政治挑戰者噶。咁好似著衫咁，第一粒紐扣錯咗之後咧，就導致咗美國對華政策咧完全脱離咗理性健康嘅正軌嘅。咁佢仲警告話，如果美方唔踩 brake 唔剎車嘅話，繼續沿住呢條咁樣錯誤嘅道路狂飛嘅話，再多嘅護欄啊，亦擋唔住脱軌翻車噶，必然陷入咗呢個衝突對抗嘅。但是在早一日之前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呢也罕見地直接批評華盛頓，指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企圖壓制中國，令到中國在過去五年面臨嚴峻的挑戰，全球不確定的因素顯著增加。這個呢就不是中國第一次就中美關係處理不當呢會有個呢個衝突嘅風險咧，對美國提出警告噶。不過以往講到衝呢、這個呢啲咁嘅類似嘅話題嗰陣時候咧，往往都會較為呢個低調隱晦噶。譬如咧就會用某些國家，而唔會用指名道姓話美國嘅。咁呢個就係咁嘅情況。但睇嚟咧，好似咧習近平咧，好似好想將啊佢而家面國內面臨嘅所有問題啊，經濟咧已經差唔多面臨破產啦。咁啊，將推曬落去美國嘅身上喎，嚇。嗯，係。咁啊，秦剛嘅嚴厲嘅措辭咧，其實亦都令人驚訝嘅，因為咧喺幾個星期之前啦，就係、是、大家都覺得咧中國嘅外交嘅態度好似係温和咗，軟化咗，
好似冇咁戰狼式啊嚇！
好多人就預測啦，就推測啦，中國可能咧就放棄呢個戰狼外交，回復比較正常嘅外交嘅方式。但係咧，秦剛嘅嚴厲嘅指責咧，又令人覺得咧，原來咧去。仍然是一個戰狼嚟嘅，
同埋呢只狼好似中狼添喎。
係啊，而習近平之所以會咁強硬咧嘅立場，並且咧指名道姓話美國咧，佢可能佢都覺得就中美關係咧已經係冇乜回復以前嘅嗰種咁嘅情況嘅機會噶啦。咁啊，喺短中甚至係長短中期之內啦，都唔會有乜嘢改善噶啦，所以咧佢就無需要避忌啦。指名道姓啦，都覺得冇乜唔妥啦，係嘛？直指美國啦。
嗱，其實習近平佢講呢啲咁嘅説話咧，直指美國咁樣呢啲咁樣樣嘅言論咧，即係佢好似對自己中國啊，自己好有信心咁。咁有啲咩令到佢對自己咁有信心，同埋咁雄心勃勃咧？
咁啊，習近平一上台就已經雄心勃勃噶啦，要咩要發呢個中國夢啊嘛，要民族復興啊嘛，要其實佢就想稱雄世界嘅。特別佢而家認為啊，係東升西降嘅時候，美國正在衰敗中，歐洲咧就分散，唔得團結，呢個正係百年難得嘅好機會啦，俾中國崛起噶，所以佢要好好利用呢個機會，而且咧係人都睇得到噶啦，就係、是、將來個世界咧係會由科技所控制噶。邊個控制呢個科技咧？就係、是、控制咗呢個全球嘅好多經濟啊、軍事啊方方面面啦、啊，你都係會係處於上風噶。所以咧，習近平咧就大力投資呢個新科技噶，例如 AI 啊、自動駕駛汽車啊、電動汽車嘅電池啊、清潔能源啊、量子計算啊。同埋呢個半導體等等等等， 咁啊，過去幾年咧，卻真係咧見到一啲成效啊。除咗半導體嚇，咁啊，例如咧，華為嘅5G 嘅領先啦 ，TikTok 啊、Zoom 啊呢啲咁嘅中國嘅科技產品咧，喺國際市場上咧係具有領導地位噶。仲有嚟自呢個自動駕駛汽車嘅技術咧，佢嘅技術領先美國啊，估計係有五年咁多噶。咁電動汽車嘅電池咧，亦佔全球市場嘅35%以上嘅份額喎，咁非常之係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成績嚟噶。
你唔講真係唔知道，原來中國喺呢一方面嘅範疇啊嚇，係做得咁好噶。
係啦，但係咧，因為電動車咧中國市場咧係非常之大嘅，咁佢好多係用佢啲電池係用喺中國市場裏邊啦。但係咧，佢個而家咧美國嘅福特汽車咧，就亦都係同呢間中國嘅廠咧就合作啦，喺美國設廠生產呢個電池噶。咁佢個電池嘅技術咧，確係領先過其他嘅個業界噶。咁呢啲成績啊，當然令到習近平非常之開心啦，嚇信心十足啦。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在科技上全盤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科技第一大國。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很聰明的民族，只要環境是適合的，自然可以創造出新的發明。只可惜中共是一個邪惡的政權，這樣的新發明可能被它用來做一些危害世界安全和和平的事。
嗯，好可惜啊！其實中國人真係聰明噶，同埋都刻苦耐勞啊，咁捱得嘅，咁所以其實應該係非常之好嘅。咁但問題就係因為政權嗰個邪惡咯，可以咁講。咁所以就係有好多嘢都即係唔係咁如人意啊嚇。嗱，咁喺科技方面咧，即係中國近年聽你咁講咧，某一方面係做得好好嘅。咁啊，相信習近平咁有信心都係有原因嘅嚇。咁我諗佢而家最希望嘅事情之一咧，就係攞到台灣啊。
係啊，咁啊喺習近平嚟講，呢個同台灣統一咧，係佢嘅皇冠上最大粒同埋最閃耀嘅鑽石嚟㗎啦。咁咧，佢啊必定係要獲得呢一塊呢個台灣呢粒鑽石㗎啦。咁但係咧，從美國嘅角度嚟睇咧，如果啊習近平真係攻陷咗呢個台灣嘅話，咁日本、韓國咧就別無選擇啦，唯有倒向中共嘅喎。咁美國喺亞洲咧將無立足之地㗎啦。喺國際上啊，習近平咧亦都企圖啊改變由美國主導嘅國際秩序，企圖控制各式各樣嘅國際機構㗎。咁啊，科技方面啊，美國咧嘅科技界一向咧都睇唔多起呢個中國嘅，認為佢哋咧只知道偷竊同埋抄襲，並咁啊亦都可以咁講啦。美國嘅科技界咧，亦都係有一種烏暴自封嘅態度嘅。咁但係最近咧，中國嘅科技發展咧，確係有好多嘅突破啦。例如啊，中共發明咗美國現時啊都無法防禦嘅高超音速太空軌道的飛行器，可以裝導彈的，裝這個核彈的。令這些這樣的新的突破或者發明呢，是終於令到美國科技界呢也都驚醒了，發覺原來中共的科技，即是美國對中共科技的領先呢，已經大幅度地縮減了。甚至有些領域呢是被中國呢是超前了的。所以咧，美國咧應該咧就急起直追嘅時候啦。咁啊，美國咧睇觀察到所有咁嘅跡象咧，當然啊，好早就應該意識到啦，係嘛？中共咧正喺度咧同佢搶奪啊呢個世界霸主個地位啦。咁當然啊，要作出回應啦嚇。咁啊，美國嘅做法咧就係同盟友啦，同好多不同嘅盟友咧一齊咧係壓制呢個中共噶。例如咧喺亞太地區啦，就同盟友咧就係對中共咧作出呢個軍事嘅抗衡啦，並且咧積極備戰噶。美國而家係非常之緊張咧，就係中共咧始終都會打台灣啦。喺國際上咧，聯同其他嘅民主國家啦，一齊維護嘅國際嘅秩序，防禦中共嘅侵蝕。喺高科技方面咧，再次咧同呢個盟友聯手啦，對中共咧進行呢個制裁。 盡量拖慢中共在科技上的發展進展的。咁啊，呢種咁嘅種種做法咧，相信啊美國啊喺見到真正成效之前咧，係絕對唔會停手噶。
咁例如最近啊，美國出台咁多對半導體嘅法案咧，都係話要壓制中共嘅嚇。
係啦，係啦。咁啊，因此咧，可以預見嘅將來啊，美中關係咧都會停留喺冰點或者係冰點附近啦嚇。看不到有什麼機會有很大規模的改善，因為大家的矛盾確是非常鮮明的。在現在來看，美中兩國都不會有什麼很大意義的合作或者交流。美國氣候變化特使John Kerry 3月7日說，氣候問題已經與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是糾纏在一起，是無法推進的。因為拜登經常都仲係咁講噶，要同中國嘅咧，佢對中國嘅策略就係同中國可以合作嘅地方咧就合作，需要競爭嘅地方咧就係需要就會競爭嘅。但係咧，佢呢一句話講出嚟，大家都了解中共嘅人都知道咧，其實拜登係唔了解，佢係唔知道中共係乜嘢噶。但係咧，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咧就講得好清楚啦，佢話奧巴馬政府、川普政府同埋呢個拜登政府咧，都做出過努力，希望咧喺對美中雙方都有共同利益嘅領域咧進行對話同埋合作噶。但係咧，北京咧就傾向於咧將同美國喺氣候變化以及打擊毒品等領域嘅合作咧當成一種共幹要挟啊！迫使美國咧喺其他領域咧係同佢作出讓步噶。
咁即係話咧，如果你要喺氣候變化同埋打擊毒品方面，你要我同你合作嘅話咧，你喺其他領域咧你就要遷就我啦。
係啦，其實咧呢個就真係呢個先至係中共嘅真正面目啦，係非常之奸詐嘅政權嚟噶啦。好啦，咁啊針對中國外長啊。咁時間已經差唔多啦。
咁時間又夠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咁啊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聽眾朋友，喺今日嘅節目結束之前，請欣賞一首樂曲。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